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8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伊朗议会就示威活动质询高层官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联合国的机构应该撤销，叙利亚汽车炸弹袭击至少有23个人丧生。此外，评论时事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外交上过于依赖中国会导致俄罗斯社会当中很多人不满。从民间角度来看，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的，他解释说，
с Китаем все-таки ситуация довольно сложная, хотя таких бурных.
咁佢話俄羅斯同中國關係好複雜，儘管中國高官訪俄時未有遇到過抗議活動，但喺俄羅斯地方上反對中國、抗議中國公司經營嘅各種示威活動卻越嚟越多。一息間喺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譚婉芬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伊朗议会星期日举行闭门会议，听取有关该国发生的致命示威的报告，并且考虑引发示威的经济状况。议员就蔓延到全国各地的示威抗议问题，质询内政部长法兹利、情报组长阿拉维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示威活动造成至少21人丧生。当局说，在历时一个星期的跨越新年的抗议活动当中，被捕的1000多人大部分已经被保释，但是那些被认为是主要煽动者的人仍然掌握在司法机构手里面。德克兰检察官多拉塔塔迪说，他们将会受到严肃的处置。议会议员卡楚耶说，大多数被拘留的人是失业者，没有大学文凭。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人民的生活条件、经济状况和失业的情况。但是卡楚耶等人将动乱归咎于外国政府，主要是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卡楚耶对 ICANA 网站说，敌人正是试图通过这些经济问题渗透到这个国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对他的内阁说，向巴勒斯坦難民提供援助的聯合國機構不斷加劇問題，應該撤銷。
אני מסכים לחלוטין עם הביקורת החריפה של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ארגון אונרא.
内塔尼亚胡抱怨话，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只是关注巴勒斯坦难民，这个机构的资金应该转拨给联合国救援所有难民的机构。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说，有500万难民需要他的服务。以色列1948年建国之后的战争期间，不少巴勒斯坦人或者他们的后人离开了家园，现时有150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的难民营里面。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发言人江内斯说，他所在机构将会继续努力工作，直到为难民找到公正持久的解决方案。敘利亞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城市伊德利卜星期日發生一次汽車炸彈襲擊，包括一些平民在內的至少23人喪生。目前並沒有任何組織宣稱對在伊德利卜省首府城市的襲擊負責。設在英國的敘利亞人權瞭望台說，星期日較早時敘利亞政府軍在伊德利卜省奪取了一座極具重要性的城市。敘利亞人權瞭望台又說，敘利亞政府軍在俄羅斯的空中支持之下，攻佔了伊德利卜省東南部的最大城市新賈爾。反政府力量2015年從阿薩德政權手裏面奪取了這片與土耳其接壤的地區。敘利亞人權瞭望台又說，自從敘利亞政府去年10月開始的軍事行動以來，政府軍已經重新佔領了伊德利卜和哈馬兩個地區之間的大約60個城鎮和村莊。以色列禁止20位全球權益組織的人士入境，這些組織針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政策呼籲抵制以色列。這些全球活動組織分別是來自智利、歐洲、南非和美國，其中包括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貴格會團體美國公義服務委員會。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部長埃丹星期日說， 他们从防御转为进攻，这些要抵制他们的组织必须要知道以色列国将会针对他们采取行动，不准他们进入以色列的领土，防止他们伤害以色列的公民。美国公义服务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说，该组织响应了抵制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的呼吁，同样亦都响应了巴勒斯坦人抵制撤资制裁以色列的呼吁。巴勒斯坦人的人权数十年来一直受到侵犯。美国 SpaceX 公司已经向太空进行了2018年的首次发射，成功发射了一枚进入轨道的秘密卫星，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火箭发射场，在星期日晚发射了一枚私人公司的无人驾驶猎鹰火箭，将一个名为祖玛的卫星发射到无向外界公开的轨道上面。猎鹰火箭的第一个阶段可以重复使用的推进火箭，在发射之后几分钟就安全返回发射台。美国国防承包商洛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制造了这枚卫星。星期日晚金球奖颁奖仪式的红地毯上面是一片黑色的海洋，很多女士响应时间已到组织的呼吁，服装上都有黑色。时间已到运动努力在荷里活以及美国各地存在的系统性的性骚扰。美国目前是一系列演艺界颁奖的时间，金球奖有可能给了其他奖项的颁布仪式定调。金球奖是一年来性骚扰丑闻波及到荷里活之后的第一个重大的颁奖仪式。金球奖主持人蔡斯梅耶斯一开场就妙语连珠，直接或者间接提到了性骚扰的丑闻。他说，大家好，女士和先生，他们留在这个地方的人。接着他又说，荷里活新年好，现时是2018年，大麻终于获得了允许，性骚扰终于不再允许。他又说，温斯坦下一次参加金球奖将会是20年之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主派抗议新任律政司涉嫌僭建。香港政府上个星期五1月5号正式宣布袁国强辞任律政司司长，由资深大律师郑若骅接任。郑若骅接任律政司司长翌日，随即被香港传媒揭发大宅涉嫌僭建。多个民主派政党质疑郑若骅诚信有问题，要求特首林郑月娥公开交代僭建风波详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亦都有法律界人士表示，郑若骅应该考虑辞职。这次是2012年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及前特首梁振英之后再次发生香港政府高官僭建风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上任之后第二日，即是1月6号被传媒揭发位于新界屯门的独立屋有多处和图则不符，包括加建天台玻璃储物室、改动地下外墙、花园挖建水池等等，怀疑属于僭建工程。郑若骅是继2012年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和前特首梁振英之后再次被传媒揭发大宅僭建风波，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传媒并且揭发和郑若骅大宅紧邻的另一栋独立屋亦都有涉嫌僭建，怀疑违规加建天台储物室等等，和拆走外墙和露台，扩大室内面积等等。郑若骅上个星期六，即是1月6号就僭建风波会见传媒，表示他买入大屋的时候情况已经是这样，他没有做任何结构改动。郑若骅还说他的警觉性可以做得更加好。他又表示，近日收到屋宇署通知之后，已经立即聘请认可人士检查大宅，并且承诺会配合屋宇署的调查，如果发现有任何违规的情况，会按屋宇署的要求改正。 鄭若驊表示，如果日後就佢嘅大宅涉嫌僭建有檢控或者係任何法律程序，佢唔會參與，以防止任何實際或者表面上嘅利益衝突。並且為大家帶嚟不便表示抱歉。在記者追問下，鄭若驊首次公開承認她大宅僅鄰有類似僭建的業主，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潘樂圖是她的先生。潘樂圖亦都是特首選委會委員，去年有份提名特首林鄭月娥參選。香港電台的政論節目《城市論壇》星期日1月7日首次在最近重新開放的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俗稱公民廣場，做現場直播。鄭若驊夫婦的僭建風波成為論壇的焦點之一。論壇嘉賓之一，中央政策組前顧問、時事評論員劉世良表示，好多香港人的新年願望都希望社會更加和諧，但是實際上是北京去年提出的全面管治權，面對香港的高度自治，令到香港人感到無力。
全面這樣的進擊，包括取消議員的資格，包括在一地兩檢裏面採取就是一言九鼎的方式，話曬俾你聽，我決定了是這樣，就是這樣的了。我相信這個是令到2018年香港人踏入新一年的時候，心裏面感到是有一個抑鬱，甚至是覺得前景看得不清楚。
劉世良表示，2018年香港人迎來的第一件事件不是西九一地兩檢，而是新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宣誓之後才回應被傳媒揭發的僭建風波和婚姻狀況。他認為對2018年有相當大的啟發性，
因為2018年最大的主要矛盾其實是法治問題。邊個處理香港的法治問題？邊個捍衞香港的法治？其實是第一關是律政司。如果律政司自己本身處理自己的僭建問題的能力、政治判斷力各方面都是冇辦法令到公眾信任的時候，我哋點可以指望喺2018年佢係會喺捍衞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裏面企喺香港人呢一邊，甚至好似林鄭選舉嗰陣時所講，與香港人同行呢？
劉世良仲話，律政司司長係一國兩制嘅守護者，判斷能力要高，而僭建問題係所有從政者都知道的政治道德問題，他認為不是一句道歉就可以帶過。劉世良質疑特首林鄭月娥會不會好像處理唐英年僭建問題一樣，傳召40多個證人查證鄭若驊是不是知情。論壇嘉賓之一，中國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前主席譚耀宗表示，希望鄭若驊的僭建問題不會帶來很多影響，他相信香港政府會按照有關法例跟進。譚耀宗又表示，香港找律政司司長不容易，希望鄭若驊有承擔、有能力做好他的職責。論壇嘉賓之一，前立法會議員、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在論壇之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鄭若驊僭建風波反映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香港政府任命官員的時候做的背景審查，以及他們怎樣看待官員和市民的問責關係，亦都突顯港府在市民心目中的誠信非常之低，在運作上亦都有很大的問題。
即如果我們作為一個成熟運作得好的一個政府的話，其實它對於任命官員一定有一個很嚴格的審查，那個審查可能包括有政治啦，所謂都有背景，亦都有這些處理醜聞危機的一些調查。假如這件事是政府本身一是不知道，一是默許，咁都暴露咗咧。其實政府根本就係揾唔到人，政府而家係完全冇法律界嘅精英，係喺一個又過到佢政治又過到佢道德嘅狀況之下咧，係入去政府幫佢做事。
羅冠聰表示，香港政府應該盡快公開交代點解喺招攬一個人擔任律政司司長一個咁重要嘅職位嘅時候，完全冇做足夠嘅風險評估同埋危機處理，當中係唔係涉及失職？羅冠聰仲話，鄭若驊有必要向公眾交代，甚至引咎辭職。
當然大家對於司長嘅期望是非常高的，不單止是他要有專業的能力，更加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操守。假如鄭若驊在這件事他的處理是會被認為是不誠實、不道德，被揭發更加多的問題，他當然是有必要向公眾交代，在去到一個位置他甚至是需要引咎下台。
社民連十多名成員星期日，即是1月7日，帶同貼上鄭若驊夫婦頭像的模型屋、道具、鐵鏟等等，到政府總部抗議鄭若驊涉嫌僭建，要求特首林鄭月娥公開交代僭建風波詳情，並且高叫示威口號：
知法犯法，
知法犯法，
隱瞞僭建，
隱瞞僭建，
開誠布公，
開誠布公，
立即交代，
立即交代。
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鄭若驊是特許工程師，亦都是資深大律師，並且曾經出任暫委法官，冇理由不知道他買入的獨立屋有僭建物，亦都冇可能搞不清楚入伙之後有冇再僭建。梁國雄呼籲特首林鄭月娥公開交代僭建風波詳情，又質疑她處事雙重標準。當大律師公會最近發表措辭強硬的聲明，反駁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以一言九鼎通過西九一地兩檢決定，林鄭月娥隨即指責是一些法律界人士精英心態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有雙重標準，但是林鄭月娥對鄭若驊涉嫌僭建就完全沒有公開回應。
林鄭月娥特首現在是不是雙重標準？是嗎？那些大律師是意見不同的嘛，要讓你公開譴責，現在鄭月娥是你自己找她做律政司來幫香港人做事的，掌管這個律政的大權，現在林鄭月娥又不出聲的，到底是不是雙重標準，是不是強人所難，是不是一個精英心態？
梁國雄表示，鄭若驊在傳媒追問之下才公開承認她的鄰居前工程師學會會長潘樂圖是她的丈夫，而潘樂圖是建築界商人，如果不是僭建風波引起廣泛關注，這段婚姻關係可能不會曝光。如果將來鄭若驊有機會處理涉及她丈夫的案件，可能會將公眾蒙在鼓裡。梁國雄又表示，林鄭月娥有必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鄭若驊僭建風波。香港傳媒星期日再報導鄭若驊搬入大宅居住之後有涉嫌僭建。鄭若驊星期一朝頭早接近7時進入律政中心翻工，避開大部分傳媒追訪，冇再回應僭建風波。資深大律師樂應鑑星期一朝頭早出席電台節目之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鄭若驊僭建事件嚴重，影響律政司威望，他認為鄭若驊應該辭職。
2016年前年，因為佢爆竊案已經曝光了，咁一直都冇採取任何行動咧，佢究竟係咩心態呢？究竟係依個得過且過，定還係依個有恃無恐呢？我想這個心態會很影響他做這個職位，應該辭職。經歷過這個唐英年先生事件，還有梁振英先生僭建事件，社會迴響這麼大，你都不採任何行動去偵察那些非法僭建，這樣的態度是不是一個公職人員應該有的態度？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星期一朝頭早在電台節目表示，鄭若驊既是土木工程師，亦都是大律師，質疑對方對未有處理住所僭建是不是心存僥幸。 他強調民主黨會在立法會用盡一切程序，例如提出質詢等等，要求鄭若驊清楚交代，亦都會在星期四，即是1月11日的特首答問大會向林鄭月娥提問。胡志偉仲話唔排除會向鄭若驊提出不信任動議。根據香港建築物條例，就已完成的僭建工程，屋宇署會向業主發出警告通知或者是命令，規定業主在指定期間內拆卸違例建築物，如果業主不遵從命令會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刑罰是監禁一年和罰款接近$26,000。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国政府在上个礼拜四启用台湾中线 M503 北上运行航线，引起台湾政府强烈不满和抗议。美国国务院呼吁台海两岸对话，讨论彼此对民航及安全议题上的分歧。分析人士则认为，中国正在测试水温，观察川普政府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观察家报1月5日星期五的一篇评论认为，川普总统应该逼退中国对台湾进一步升级的威胁。 M503 及另外三条衔接航线过于接近台湾，是近来中国一系列挑衅行动之一。解放军电子侦察机飞近台湾空域，侦察并指认地面攻击目标，有可能是进犯台湾之前必要的动作。文章建议川普总统对中国表明，美国政府正在注意中国的作为，并鼓励美国在欧洲、亚洲及中东盟友表达对中国一些作为的担忧，同时亦都应该派一艘航母到台湾附近，除了使台湾安心，亦都可以威胁中国，因为无论如何美国绝对不能够对中国的挑衅坐视不顾，因为中国很明显的正在试水温。自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台海两岸因官方交流中断而陷入僵局，台湾面对北京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压力，而这些压力在中共十九大后进一步增加，解放军军机、军舰绕台演训活动亦更为频繁。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高级研究员艾瑞克·布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些都是北京意图孤立台湾的举措，美国和区域中对台友善国家应该共同协助台湾突破孤立。布朗说，中国试图要孤立台湾并使它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是这些行动同时亦都为美国与台北维持台海现状的努力以及维持南中国海的和平带来新的压力。因此重要的是，美国必须与其他对台北友好的国家将他们的应对策略升级，确保台北拥有它需要的各种机会，来防止中国将它孤立于其他亚太地区之外。布朗亦都表示，川普政府上台以后因专注于应对北韩威胁，忽略了美国在区域的其他利益。他希望这个情况能够有所改变，因为北京正在利用机会达到增进自己利益的目的。布朗说，他认为美国过于沉默，他希望这个情况能够改变。如大家所知，美国一直专注于北韩问题，北京一些非常精明的政客明白如何利用这个情况来增进自己的利益，例如在南中国海及其他地方。因此美国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将北韩议题和其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问题分开看待，不过这个也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在中国民航局启用 M503 及三条衔接航线后，台湾陆委会批评中国未与台湾协商而进行启用此航线，违反双方2015年3月达成的共识，是刻意隐藏对台不当政治及军事企图，亦引发改变台海现状疑虑。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这个完全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工作，本无需与台方沟通。一月五号星期五，中央社援引国务院不具名官员的话报道讲，美国反对台海两岸任一单方面采取行动改变现状， 亦鼓励北京与台湾在尊严和尊重基础上进行建设性对话。呢名官员话，两岸民航与安全有关议题应通过双方对话来决定。不过，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月5日星期五报道，中国外交部独家回应该报相关询问时称，关于 M503 北上航线启用问题，国台办与民航局已做了详细说明，希望美方客观看待。此外，中国外交部亦都重申，希望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美中三个联合公布金原则，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5日星期五在其推特账号上发文，批评中国启用 M503 航线及频繁的军事演习，都是造成区域不稳的单方面行动，应该要避免。蔡英文在推文中说，台海稳定对区域稳定至关重要，台湾将持续维护台海现状，亦呼吁各方采取相同做法。同时，台湾国防部说，中国辽宁号航母1月5日星期五再度穿越台湾海峡中线，军方对其动态进行严密监控，确实掌握。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伊朗裔美国人正喺度密切关注发生喺伊朗嘅抗议活动，而南加州嘅小波斯系伊朗境外最大一个伊朗人社区，佢哋当中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实现改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这个位于洛杉矶的社区名叫做小波斯，那里绝大部分人不喜欢伊朗的政教合一的政府，认为他们能力低下，腐败重生。
People are fed up with this. When you are being a mullah, you want to manage a country like Iran, you destroy everything.
一位伊朗裔的美国人说，这人受够了，如果你是一名穆拉，你想要管理一个好似伊朗咁样嘅国家，你就会摧毁一切。呢啲移民认为，伊朗政权嘅天性就系压制。
And the people are angry,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to react. So we are, in fact, very anxious.
一位名叫阿里嘅伊朗裔美国人话：，啲民众好嬲，特别系年轻人，佢哋会做出反应，所以佢哋实际上非常焦虑。呢啲可能会导致更多嘅暴力。美国的官员已经发声反对政府的镇压，但是一些伊朗裔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谨言慎行。
If the U.S. intervenes in any shape or form, or even support some faction against another, the hardliners in Iran will use that as an excuse to crack down.
南加州大学教授穆罕默德·萨希米话：，如果美国以任何形式进行干涉，或者甚至支持某一啲派别，反对另外一啲，伊朗的强硬派就会以此作为藉口，更加严厉咁样镇压抗议。伊朗最高领导人将呢种动荡局势归咎于国家的敌人，但是洛杉矶出版商华阳哈里利认为，呢啲系伊朗政府的腐败所造成的。
The only thing that is left is blaming on the foreign countries and foreign people, which is not right.
哈里利话，剩低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指责外国和外国人，这些是不对的。杂货商托德考达达迪说，这代人正是表达合理的抱怨。
People trying to get their rights and they raise their voice and hopefully they get the.
考达达迪说，民众试图争取他们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可以和平这样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旅游中介法尔哈德·贝沙拉提认为，伊朗人值得拥有自由。
That's all. I mean, it's not too much.
we are in century 21, only freedom. For freedom, I mean government killing them, this is not fair, it's not good.
贝沙拉提话，佢嘅意思就系呢啲并唔过分噶。佢哋生活喺21世纪，只有自由。为咗争取自由，政府要杀死佢哋，呢啲系不公平嘅，亦都系唔好嘅。呢啲伊朗裔嘅美国人认为，世界各国应该捍卫和平抗议嘅权利，而唔系干涉抗议。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伊朗议会就示威活动质询高层官员，以色列总理称联合国嘅机构应该撤销。叙利亚汽车炸弹袭击至少23个人丧生。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伊朗议会星期日举行闭门会议，听取有关该国发生的致命示威的报告，并且考虑引发示威的经济状况。议员就蔓延到全国各地的示威抗议问题，质询内政部长法兹利、情报部长阿拉维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示威活动造成至少21人丧生。当局说在历时一个星期的跨越新年的抗议活动当中，被捕的1000多人大部分已经被保释，但是那些被认为是主要煽动者的人仍然掌握在司法机构手里面。德克兰检察官多拉塔塔迪说，他们将会受到严肃的处理。议会议员卡楚耶说，大多数被拘留的人是失业者，没有大学文凭。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人民的生活条件、经济状况和失业的情况，但是卡楚耶等人将动乱归咎于外国政府，主要是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卡楚耶对 ICANA 的网站说，敌人正是试图通过这些经济问题渗透到这个国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对他的内阁说，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的联合国机构不断加剧问题，应该撤销。内塔尼亚胡抱怨说，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只是关注巴勒斯坦难民，这个机构的资金应该转拨给联合国救援所有难民的机构。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说，有500万难民需要他的服务。以色列1948年建国之后的战争期间，不少巴勒斯坦人或者他们的后人离开了家园。现时有150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的难民营里面。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发言人冈莱斯说，他所在机构将会继续努力工作，直到为难民找到公正持久的解决方案。敘利亞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城市伊德里卜星期日發生一次汽車炸彈襲擊，包括一些平民在內的至少23人喪生。目前並沒有任何組織宣稱對在伊德里卜省首府城市的襲擊負責。設在英國的敘利亞人權瞭望台說，星期日較早時敘利亞政府軍在伊德里卜省奪取了一座極具重要性的城市。敘利亞人權瞭望台說，敘利亞政府軍在俄羅斯的空中支持之下，攻佔了伊德利卜省東南部的最大城市新賈爾。反政府力量2015年從阿薩德政權手裏面奪取了這片與土耳其接壤的地區。敘利亞人權瞭望台說，自從敘利亞政府去年10月開始的軍事行動以來，政府軍已經重新佔領了伊德利卜和哈馬兩個地區之間的大約60個城鎮和村莊。以色列禁止20位全球權益組織的人士入境，這些組織針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政策呼籲抵制以色列。這些全球活動組織分別是來自智利、歐洲、南非和美國，其中包括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貴格會團體美國公義服務委員會。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長埃丹星期日說，他們從防禦轉為進攻，這些要抵制他們的組織必須要知道以色列國將會針對他們採取行動，不准他們進入以色列的領土，防止他們傷害以色列的公民。一艘伊朗郵輪和一艘中國貨船星期六在東中國海上相撞，洩漏了大量的石油。懸掛巴拿馬旗幟的桑奇號郵輪從伊朗駛往南韓的時候，和在距離上海257公里的海面和香港註冊的CF Crystal 貨船相撞，相撞導致這艘載有136,000噸石油的郵輪起火。
法國總統馬克龍說，中國和歐洲應該共同努力進行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計劃的目標是打造一條當代絲綢之路。馬克龍總統又說，這些不可能一日之內完成的。馬克龍總統星期一在當年絲綢之路向東的出發點西安對商界以及學界人士和學生發表講話的時候表示，絲綢之路從來不單單是中國的，這樣的一條路只能夠是共享的，如果是路就不可能是單向的。中國2013年宣布的一帶一路計劃要通過陸地和海洋和其他地方連結起來。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其實潛伏著危機，中俄關係表面看來越來越好，但在俄羅斯，中國仍然被視為主要的威脅。很多俄羅斯傳媒和地方民眾最近指責中國入侵貝加爾湖，一份有50,000多人的簽名請願信呼籲制止中國人大量購買貝加爾湖畔土地和破壞當地生態。俄羅斯官方和軍警已經介入這一宗事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2017年的最后一日，中国与俄罗斯官方媒体几乎同时报道，中俄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与普京以及李克强与梅德韦杰夫互致新年问候。他们都强调要加强互信，推动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和向前发展。但是官方媒体刻意营造宣传的中俄关系友好气氛的背后，俄罗斯社会和民众如何真正看待中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画面。从12月初起，由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民众所发起的要求制止中国入侵贝加尔湖，停止破坏当地生态，禁止中国人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签名请愿活动，正掀起越来越高的浪潮。在不够一个月的时间，这份写给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以及向普京总统发出呼吁的请愿信已经有50,000多人签名。这份呼吁拯救贝加尔湖的请愿信说，在伊尔库茨克州贝加尔湖畔的利斯特维扬克村，当地10%的土地已经由中国人拥有，中国人在那里大兴土木，以兴建别墅和为自己建造房屋为理由，实际开设旅馆，接收到贝加尔湖旅游的中国游客。目前到俄罗斯旅游的西方游客急剧减少，而中国游客大幅上升。同俄羅斯聖彼得堡、列寧的故鄉烏里揚洛夫斯克一樣，貝加爾湖亦成為中國遊客前往俄羅斯的熱門旅遊地。但是請願信認為，大批湧入的中國野蠻破壞貝加爾湖自然環境和生態。由於當地沒有中央污水處理系統，中國人在湖畔興建旅館的生活污水都排泄到附近的小河溝，最後全部排入貝加爾湖中。中国与俄罗斯最近几年举行媒体年活动，两国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都已经很少报道有关对方的不好新闻，在中国媒体上更难看到有关俄罗斯的负面报道。但是即使如此，很多俄罗斯媒体，其中包括一些亲克里姆林宫媒体，仍然关注并大量报道了这次反对中国的请愿活动。有些报道甚至以中国向俄罗斯扩张，中国认为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过去是中国领土为标题。由亲克里姆林宫财阀创办的帝都电视台说，到贝加尔湖地区旅游的外国游客主要以中国人为主，中国人大量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并兴建房屋后，较好的结局是中国人将这些建筑转手卖给自己的同胞，不好的结局是中国人开设旅店，从事服务品质很低的灰色旅游生意。报道引述俄罗斯旅游界人士的话表示，中国正在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的经济扩张，将贝加尔湖介绍成为中国过去的领土，成为一些中国旅游公司打广告和吸引游客的主要卖点。报道说，中国禁止俄罗斯导游在中国工作，但是中国导游能够非法在俄罗斯活动。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几个相关报道说，中国导游介绍贝加尔湖曾经是中国领土，中国人的祖先曾经在贝加尔湖生活，而到贝加尔湖旅游的中国游客都住在中国人开办的旅馆里面，他们吃中国餐，用现金付账，而且在中国境内都已经结算完毕， 因此对俄罗斯经济贡献好少。报道仲引述贝加尔湖畔利斯特维扬克村村民的话表示，中国人不宣战，不通过战争已经占领了贝加尔湖，那些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中国人都筑起高高的烂山墙，阻挡阳光，使当地村民的菜园无法耕种，中国人大兴土木，更打破了当地乡村的宁静。一些俄罗斯地方媒体过去亦曾经批评过，很多中国导游将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亦即白力、布拉戈维新斯克，亦即海南炮等地，都讲成是中国领土。来自伊尔库茨克州和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国家杜马议员谢尔盖田说，在贝加尔湖畔所发生的事情非常差，未来每年前往贝加尔湖的中国游客数量可能会达到80,000人。他呼吁官方应该更加严格监控中国人旅游贝加尔湖，并制止中国人大量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行为。他说巨大的中国就是身旁，俄罗斯的确面临严峻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负责对台事务官员张志军到党媒《环球时报》，几日以来，台湾人民看到来自对岸2018年新年贺词，是对一中原则的坚持，对台湾政府纵容台独、倒行逆施的批评，以及为惩罚台独，解放军可能派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北京的这些言论基调，令到台海两岸关系在新一年才开始没几日就立刻充满了火药味。一些分析人士之前曾经是预料，北京因为他们对台湾政策的效果不彰，必定会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的力度。民进党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至今拒绝接受北京坚持的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北京因此中断与台湾的官方往来。虽然如此，就在几日前，蔡英文总统在他年终记者会上面表示，一年多以来，他的政府基本上亦都维持了两岸关系的稳定。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在元旦当日的2018年中国公众期待什么的社评当中表示，台湾政府推动隐性台独已经走到临界点，如果蔡英文政府在公投以及是台美军事交流等问题上踩红线，中国民众会很愿意看到解放军采取行动惩罚台独，包括战机、战舰越过海峡中线、战机飞越台湾岛、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等都可能成为选项。社评中说，美中两国的大国关系有三个摩擦点，除了经贸以及是北韩外，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如果美国升级和台湾的关系，特别是增加美台军事关系，中国势必作出强烈反应。不过华盛顿的军事安全专家认为，美国应该是加强与台湾的合作，共同逼退来自北京的政治、外交、经济及军事压力。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最近在全球台湾研究所的座谈会当中就指出，包括中国官媒的恐吓言论、解放军的军机、军舰晓台演训等等，都是中国拳头战之前先有心理战的做法，目的是令到台湾人民以为没有能力抵抗中国的武力侵犯，而美国要做的就是让美台两国人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易思安表示，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话俾台湾人民知，他们并不是处于一个绝望的境地，在这一方面美国可以做很多的事，同时亦都必须同美国的人民沟通，话俾他们知中国不会赢，因为在美中两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当中，易思安认为早已经开始的竞争当中，美国才是最后的赢家。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委员会新年茶会上面发表讲话，在对台工作上面强调要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星期日的两岸关系杂志发表的2018年新年贺词当中，对2018年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发出警告。他说，台海形势在这个新的一年将会更趋复杂严峻，台独势力干扰破坏两岸关系的风险变数增加，但是中国反对压制各种台独分裂作为的态度不会含糊，绝不容忍法理台独分裂行径，亦都绝不坐视渐进台独侵蚀和平统一的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自上任以来，为履行放宽政府监管的承诺，废除和收回了前任留下的众多法规和指导性文件，但是在美国司法部就收回了25份被视为不必要、不符合现行法律或不恰当的指导性文件。预计这个趋势在2018年将会持续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的采访报道。
川普总统2017年12月30号在推特上发文称，不必要的法规和高税收得到大幅度削减，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好，敬请期待。此前司法部长蔡新斯宣布废除25项不必要、不符合现行法律或者不适当的指导文件，包括奥巴马在内的前任留下的指导文件均在其列。蔡新斯誓言以维护法治，他说任何过时用来规避监管程序或者不适当的越过条例或者法规要求的指导文件都不应该予以实施。美国司法部最近宣布的措施只是美国大规模去监管化行动的一部分，环境、医保、金融服务等众多其他领域都正在经历类似的去监管化过程。川普2017年2月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对联邦政府的监管行动进行全面审议。白宫咨询及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罗欧米利奥表示，从川普走马上任到2017财政年度结束时，这一届政府一共进行了67项去监管行动，其中包括被国会废除的法规以及被撤回的指导文件等，按现值计算节省了81亿美元。李奥表示，展望2018财政年度去监管化努力将进一步加大。他说根据咨询及监管事务办公室公布的年度报告，相关议程反映出将有448项去监管化行动和131项监管化行动，预计将节省大约100亿美元的现值成本。一般来讲，废除某一项法规必须通过通告和评论的程序，亦即政府机构要公布有关法规并允许公众发表评论。但是废除某一个指导文件无需经过这个程序，原因在于前者具有法律效力，后者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教授瑞纳斯坦泽介绍，法规是政府机构为落实美国国会通过的宽泛和笼统的法律而制定的具体规条。他说
In theory, guidance documents have to do with smaller issues, less important.
斯坦泽说，指导文件涉及不太重要的小事，但是由于法规制定过程耗时长、花费大，加之政府机构缺少资金，因此他们被用来填补法规不到位的空缺。宾夕凡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卡里考格纳安尼斯说，指导文件通常是解释性，以便教育社会大众，帮助他了解有关的法律义务。他说
Agencies have done since they were created. It's a common ongoing part of the process of.
考格纳安尼斯说，政府机构自从设立起一直都是这样做，这个是常见持续进行的监管进程的一部分。他目的是教育受影响的社会大众他法律义务是什么。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法学院教授斯图亚特夏皮罗指出，即使如此，政府颁布的指导文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慑作用。他说
When the government issues a guidance document, if you're a company or a person,
夏皮罗说，面对政府颁布的指导文件，公司、学校、医院以及个人仍然有可能按照政府所讲的去做。民众将这个看作是政府试图通过旁门左道来颁布法规。宾夕凡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考格纳安尼斯认为，一些人将司法部长废除指导文件的做法讲成是恢复美国法治有些言过其实。他说一些政府机构过去的确出现过滥用指导文件的情况，但是受到监管的部门有权到法庭上起诉政府机构，而事实上法庭曾经做出过禁止政府机构采取这类行动的判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你说到美国来读书还不够一年，纽约有很多地方他还没去过的。今日 Michael 就带李华去一间夜总会去玩，李华就感到有点紧张了。 但系佢就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分别就系 uptight 同埋 to get it。
Hey, Li Hua, why are you sitting over here next to the bar? Come out and dance.
我点解坐喺度唔去跳舞？我有啲攰啊。
Oh, come on. Don't be so uptight. Everyone is having a good time except for you.
你话除咗我，个个人都好开心。你叫我唔好咩话？乜嘢系 uptight？
I said don't be uptight. Uptight means tense, irritable, or unable to relax.
哦。Uptight 就是紧张、烦躁、唔识放松。咁 uptight 呢个词点拼噶
？Uptight, U P T I G H T. You really are uptight. We're here at a dance club, and you're still trying to learn English.
吓？喺夜总会问你个英文字就话我情绪紧张，我听唔明问你唔得咩
？You're never this uptight when you're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You're never afraid to sing karaoke, even though it sounds so bad.
Hey, 同中國朋友一齊，梗係唔緊張啦。我同佢哋熟啊嘛。我知啊，我唱卡拉 OK 唱得好難聽，但係我都唔怕噶。
Now, sometimes if I feel a bit uptight, I have a few beers. That helps me relax.
Michael, 你要小心啊，唔好喺覺得緊張嘅時候為咗放鬆去飲酒，咁樣你會越飲越多噶。
I don't always drink when I feel uptight. Just sometimes.
如果唔係經常嘅話，咁仲可以。不過我而家唔想飲酒。
Oh, stop being so uptight. Have a drink. Come on, I'll buy you something.
得啦得啦，俾我諗下。好啦，我要一個 Jack and Coke.
Okay, be right back.I don't get it, Li Hua. I thought you liked to dance.
你冇乜嘢話? Don't get 乜嘢?
I said, I don't get it. Don't get it. That means I don't understand.
Oh, don't get it, 就係唔明白。咁如果我想要學啲嘢，但係又搞唔清楚、唔明，咁我就可以話 I don't get it, 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Like my dog, Ralph.I tried to teach him to sit whenever I tell him to, but he still doesn't understand me. He doesn't get it.
等等，你要训练你只狗，叫佢坐喺边度就边度。佢唔明你嘅要求，咁都可以话 he doesn't get it.
Yes, if I tell you a joke and you understand it, you can say I get it.
如果我识听你嘅笑话，我可以话 I get it. 但系 Michael。你讲啲笑话，我多数都唔识听嘅。
There you go again. You are always so uptight.
听唔明你个笑话，又话我紧张。Michael, you don't get it. 我根本就唔紧张。
Wait, I get it. You're being uptight because Zhao Lifeng is dancing over there. Everyone says you like him.
乜话话我中意赵立峰？佢喺嗰度同人跳舞，所以我就紧张。Michael, 赵立峰系我好朋友嘅男朋友啊。如果我同佢跳舞，我个好朋友实会好嬲噶。
Whatever you say, Li Hua, but you still don't have to be so uptight. Come on, you can dance with me.
好啦，我就同你跳舞，咁样你就唔会再话我 uptigh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 ，to get it or don't get it 嘅意思咧，就系指。识某一件事或者唔识某一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uptight， 亦即系一个人显得好紧张。咁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又到此为止啦。咁我哋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2。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宪法第三条设立了美国政府司法部门的联邦法院体系，司法部门包括由国会设立的美国最高法院以及下级联邦法院。最高法院通常被认为是最高上诉法院，但亦都具有宪法第三条授予的听取原始初审的权力。宪法第三条造授权国会对联邦犯罪作出界定，以及有权决定如何对违反联邦法律行为予以惩罚。此外，宪法第三条保护陪审团在所有犯罪案件的审判权，以及界定叛国罪。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美国的司法权在于联邦法院，联邦法院有权对任何特定案件进行法律解释和应用。联邦法院还有权惩罚、判决以及指导未来的法律行动来解决各种的冲突。美国宪法明确规划了联邦的司法制度，为了执行司法裁决，宪法授予联邦法院免受轻视，亦都就是任何藐视法庭权威、不尊重法庭或者阻挠法院履行职能者，可能受到立即惩罚。第二条第二项规定，最高法院在涉及大事、公事和领事的案件具有初审管辖权。的确，宪法第三条给予联邦法庭有权听取任何美国法律和其条约规定的案件、涉及国际海洋法的案件，以及不同州政府的土地赠与冲突，以及当事人住在不同州或者其中一方是外国或者外国公民的案件。但是联邦法院最重要的职能是核查总统或者国会违宪滥权行为，正如美国制宪者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说，诠释法律是法院应有和特有的职权。事实上，法官应该将宪法视为一项基本法。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到此结束。在明天星期二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